生命记十九到二十一章，默想分享。在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十四节之间的内容，主要是关于十诫当中的第六诫，关于不可杀人的一些详细的应用和解释。我们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当中已经读到过关于设立逃城的规定，逃城就是为那些因为误杀人而准备的地方。摩西在生命记当中举出了关于无心杀人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有人本想砍树，不小心斧子脱了把，飞落在别人的身上，导致了死亡，就可以逃到逃城里，免得被其他人杀死。这是关于无心杀人的惩罚条例。而对于那些谋杀的凶手，即使他逃到了朝城当中，也要把他从里面带出来，将他致死。关于作证的事情，在十七章当中提到了关于敬拜偶像的时候，也提到了如何审理难断案子的方法。在这里，关于犯罪或者是犯了什么凶杀的案子也是一样，必须要凭借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。如果难断的话，也需要祭司和审判官来决定。这里提到的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是为了审断的公平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当中也引用了这句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耶稣引用了这句话，却不是用在同一个上下文当中，而是应用在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的背景当中。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摩西律法，其实是更好地解释了摩西律法。在摩西时代，律法就是要体现公平，作为一种审判的原则，而不是作为报复的原则。而以色列的后人们却将这条原则应用在报复上，运用自己的手段去寻求公平，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争端。所以耶稣所说的与摩西并没有矛盾，反而是更好地解释了神的律法。神设立逃城给无心杀人的人，就是要避免人们无端的报复。而对于战争的条例，神也是充满了怜悯。在上阵之前，祭司要鼓励战士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而那些家里盖了新屋，种了葡萄园，却没有享用所结的果子，或者娶了妻子还没有迎娶，甚至如果仅仅是因为害怕不敢上阵，都可以回家。这说明以色列的战争从来都没有指望靠着人的勇猛战至最后一人，输赢早就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由神来决定了。人数的多寡并不能够成为决定以色列人和敌人征战战胜的因素，这与这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策略都不太一样。对于无法查到凶手的谋杀案，长老和祭司要从离被杀的人最近的一座城里取一只母牛犊，在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里打折母牛犊的镜像，就算是赎了杀人的罪，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在这些审判案件的过程当中，都是由祭司和审判官两个人共同完成的，这也构成了以色列人的政治体系，祭司与国王共同管理国家的权力分立的神权政治体系，也成为后世许多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。也有学者认为，摩西的生命记是最早的宪法，是以神为基本法治精神的宪法。思考与应用，神对于生命的怜悯提醒我们要如何对待我们的邻舍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全能超乎这世上一切的统治，你的判语公正，愿我们也能像你一样正直公义。阿们。